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你也可以叫我赞哥。小伙伴，你应该有拍过大合照吧？不管是我们在学校啊，或者一起出去玩，哎呀，都要拍一张大合照。而我们看到一张大合照的时候，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找自己在哪里呀，而且要看自己有没有被拍得美啊、帅啊。现在的修图技术啊，非常的进步，就算呢你没有在大合照的现场，照样可以用电脑呢后置把你 P 图给 P 上去哦。可是你知道吗，早在19世纪啊就已经有 P 图的技术咯。你说赞哥你骗我，怎么可能？哎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跟着赞哥一起来一探究竟吧。今天的深入博物馆就要来带你看这么一幅有趣的画作哦，来听深入博物馆。
哎，我们一起去博物馆走走怎么样？
博物馆？那不是老人家才会去的地方吗？
哈，才不是呢，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宝库，哎，精美的瓷器、神秘的木乃伊、比人还要大的画作，还有会动的恐龙标本呢。
等一下，又不是动物园，博物馆的展览品也会动吗？
哈哈，跟我一起听深入博物馆，保准让你身临其境，每个展品栩栩如生啊。
啊，真假？那我也要
深入博物馆。
哎呀，宝林公主，大驾光临，小的诚惶诚恐啊。
宫廷画师大卫啊，你何必这么紧张呢？安心的画画吧。
是，
只不过我很好奇耶，为什么你这次的画作要找这么多人来当模特儿啊？
啊，那是因为这幅画是要献给拿破仑皇帝的，当然不能马虎啊，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摆设都要尽可能接近真实才行啊。
哦，原来是这样啊。
嗯，
哇，你这幅画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啊？
我没有特别去算过，但是一定有超过200人哦。
什么？200人？
嗯，
这么多人，那你不都要画到累死了？哎呦，我哥哥也真是的，就算你是宫廷画师也不能这样虐待你啊。哼，我等一下就要去跟他理论理论。
啊，公主啊，千万不可以啊，这么大规模的创作那是我个人的心愿，你可别去怪罪皇帝啊。
开玩笑的啦，我怎么可能为了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找我哥哥呢？你看你那么紧张
啊。
嘿嘿嘿，哎，那你把我画在哪里呀？
您在这儿呢，就在约瑟芬皇后后面一点的位置，左边数过来第二位。
哦，哇，真的耶，好像哦。大卫，你真的很厉害呢，你的画一定到200年后都还会在法国展示的。
哎呀，公主这么称赞，小的是不敢当，不敢当啊。
哎，奇怪了，为什么只有我的衣服是粉红色的啊？旁边站的人都穿白色的衣服啊。
那是因为，哎呀，是因为
哎呀哎呀，算了，你就照你的想法画吧，到时候这幅拿破仑皇帝加冕礼完成的时候呢，一定要赶快告诉我哦。
哦，那是一定的，请您敬请期待吧，这幅画一定是我呕心沥血之作。 今天赞哥在生入博物馆要跟你介绍的这幅画作，就是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或者呢也有简称为拿破仑加冕。这幅画的创作者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广播剧当中听到的那一位宫廷画师大卫，他是拿破仑那个时候的宫廷画师，他的全名叫做雅克·路易·大卫。那么这位宫廷画师大卫，他的剧作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就收藏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哦。其实绘画一直都是卢浮宫收藏的重点，甚至可以说呢，收藏画作本来就是卢浮宫最初创建的目的。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统治的时候啊，他就下令要在卢浮宫的大画廊当中创建一个博物馆，好让啊社会大众都有机会欣赏到皇家的绘画收藏。以现在来看，感觉有点像是炫富的概念吧。在那个时候啊，皇家的绘画大多都分散在不同的皇家宅地，甚至啊被丢弃在仓库里面生灰尘呢。还好啊，卢浮宫的博物馆成立以后，就开始很有系统的把法国境内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收归国有，让我们今天呢得以看到这些传世之作。在卢浮宫里面呢，收藏的欧洲画作啊多达8000多件，它创作的时间呢从13世纪一直到19世纪，横跨了哥特式的艺术、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还有浪漫主义这些各具特色的作品。而卢浮宫呢也把不同学派、不同画派的作品分类之后，分别啊放在博物馆的3个不同区域来展出，让你在参观的时候呢可以对于不同的艺术流派有更深入的认识。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幅作品《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啊，它因为呢是在19世纪初的法国绘画，所以就被安排呢放在正对卢浮宫右手边的德农馆展出。而在德农馆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达鲁厅的地方，这个厅啊很大，而且呢你会发现里面挂的全部都是巨型的画作，哎呦，跟人一样高的画作那只是基本而已。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它就是长有10公尺，高也有6.3米。哇，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幅画里面的人啊差不多跟真人是一样大小的，所以当你观看这幅画的时候，你必须要仰着头才能够看到整幅画的全貌。那种压迫感、现场感啊，让你仿佛就置身在拿破仑皇帝的加冕现场一样呢。赞哥自己去到卢浮宫的时候呢，看到这幅画作也是吓了一大跳。这整幅画表达出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你感觉自己就置身在现场一样。虽然呢，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这幅画是这么大的一幅画作，但是呢，当中的细节可是一个也没有少哦。宫廷画师大卫啊，他是奉拿破仑皇帝的命令来画这一幅画作的，他总共花了2年的时间才画完哦，非常的了不起。而且呢，他在这幅画当中，就像我们刚刚广播剧说的，他画了将近有200多位的群众在旁边围观着拿破仑受到加冕的这个过程。这200位可不是随随便便的200个复制人哦，每一个人啊，他的神情、他的装扮、他的服装都是有考究的哦。画师大卫呢，他找了很多很多的模特儿来到他的画室当中，就是为了要把整幅画那种栩栩如生的感觉表达到极致啊。甚至呢，他为了做这幅画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木偶模型，就是为了要看那个光影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是如何。不过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小伙伴大概会有点纳闷，诶，不是说是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吗？怎么是拿破仑皇帝拿着王冠要给约瑟芬皇后加冕呢？这个要说起一点点小历史哦，就是当时的拿破仑皇帝啊，可以说是不可一世。即便呢，当时的观念还是应该要君权神授，应该要由上帝来给予一个人国王的头衔、国王的 资格，而谁可以赋予国王这个王冠呢？那就是当时最尊贵的宗教领袖教宗了。但是呢，在这幅画作里面你会发现教宗在哪里？诶，他感觉有点忧郁的坐在拿破仑的后面，虽然呢他好像也是手比出来了要给他们祝福，但事实上啊，这幅画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端倪，就是呢拿破仑当时啊并不是让教宗来为他加冕的，他是自己抢过王冠自己戴到头上去的。不过呢，宫廷画师大卫啊有一点害怕把这个场景画出来会让一些保守派的人啊感觉不舒服，所以最后他很巧妙地选择了以拿破仑皇帝为约瑟芬皇后加冕的这个场景呢作为这整幅画的一个主轴。这样呢不但能够让大家看到拿破仑皇帝是多么的有威严，另外呢也稍稍地保全了教宗的面子啊，真的是一位非常细心的画师呢。宫廷画师大卫的厉害之处还不仅于此，赞哥在一开头就有说这一幅画呢其实有 P 图哦，有修过图哦。哪里有修过图呢？在画面的中央啊，约瑟芬皇后跪着的地方再往上面走一点点，你会看到诶，在看台之上坐着一位端庄的女子，她是谁呢？她就是拿破仑的母亲哦。但是有趣的是，其实在拿破仑皇帝加冕礼的那一天啊，拿破仑的母亲并没有出席。为什么呢？因为啊，拿破仑跟他的弟弟处不好，他们常常吵架争执，而拿破仑的妈妈呢就很不开心，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呢故意不出席。但是啊，宫廷画师大卫是非常善解人意的，所以呢他特意还是把皇太后他老人家呢给画在这幅画作上面啦。听说拿破仑皇帝在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就非常感谢宫廷画师大卫这样子的修图哦。那么小伙伴一定会好奇，诶，为什么刚刚广播剧里面出现了一个宝琳公主呢？这就要说到这幅画的一个小秘密了，就是呢这一幅画其实呢有两个版本哦，一个版本呢是收藏在卢浮宫，另外一个版本呢则是收藏在凡尔赛宫。诶，这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宫廷画师大卫所画的，当中呢几乎也没有任何的不同，唯一的不同啊就在于画面当中有一位女士呢她穿的衣服颜色不一样。卢浮宫呢穿的是白纱的礼服，而凡尔赛宫则穿着粉红色的礼服。而这位女士是谁呢？哎呀，我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没错，就是宝琳公主。而宝琳公主是谁呢？她是拿破仑的妹妹。有人就猜测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宫廷画师大卫其实有一点喜欢这个宝琳公主，所以特别在这两个版本之间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哦。不过感觉这个故事呢也让这幅画作呢增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哦。因为粉红色啊在法国人的心目当中呢象征着玫瑰，也象征着爱情的意思。好，我们今天看到了这幅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欣赏这幅经典名作哦。拿破仑啊的确是历史上面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除了啊有以他作为主角的画作之外呢，也有为他创作的音乐哦。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贝多芬为着拿破仑所谱写的第三号交响曲，或者称为英雄交响曲。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期待明天与您再相会。 Out。